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节目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今天是个 hump day， 周三了。
每到周三的时候，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心高兴啊，迎接即将到来的周末。那今天是5月27号，所以的话，在刚刚过去的24小时里面呢，依然是有很多的大事在发生。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聚焦在过去一天里发生的一些大事。不过，在讲一些国际新闻之前，我们还是来先看看今天的财经板块。好，我们看看昨天呢，5月26号是 Memorial Day 长周末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那这三大股指呢，收盘的成绩还都是非常不错的。标普500指数 S&P 500收报在7519，上涨了45点，涨幅是0.61%，又创下了历史新高。纳斯达克的指标收报在26656，上涨了1.19%，同样又是一个历史新高。道指呢是下跌了118点，跌幅是0.23%，收在了50461点。好，那这是昨天股市的一个走势啊，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开盘的情况。今天开盘呢，三大股指是涨跌互现啊。那昨天下跌的道指现在就上涨了，涨了0.57%，目前来到了50750。而纳指呢，开盘的时候还在上涨哦，现在是在下跌的，现在下跌了0.23%，来到了26595。标普500也是有微微的下幅，下幅了0.04%，现在是7515。我们再来看看能源和黄金，黄金下跌了1.57%，现在来到了4464。原油的话呢，WTI 原油下跌了3.74%，早晨的时候还在89啊，现在来到了90。布伦特原油呢是稍微高一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啊整个数据的走向。
好，让我们来看一看科技方面哈。当天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呢是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这家总部就位于爱达荷州的 Boise， 它主营呢内存芯片，是 AI 数据中心高带宽内存 HBM 的核心供应商。那 Micron 美光呢，股价单日暴涨了19%，市值首次站上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成为继英伟达、微软、苹果、Alphabet、亚马逊、Meta 之后，美股第七家万亿俱乐部的成员，很厉害哈。推动这个暴涨的关键因素呢，是 UBS 瑞银集团。这个投行呢，罕见的给出了超过100%上涨空间的一个目标价。瑞银的分析师认为 ，Micron 呢，近期和几家美国和韩国的 AI 巨头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协议，将带来未来3年极其稳定的现金流。除了美光之外呢 ，AI 产业链上下游也全线上涨 ，AMD 超微半导体、高通、Qualcomm 都跟着走高了 ，Alphabet 母公司股价也再创新高哈。不过呢，并不是所有芯片股都是有这样的好日子。那同一天呢，研究机构 Northland Capital Market 啊，将 Intel 英特尔的评级呢，就从优于大盘下调到了与大盘持平。理由呢，是它的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在2027年可能见顶回落。
要说这个美光啊，它真的是挺神奇的。这一家股票12个月内市值从700亿美元直接就飙到了10000亿美元啊，增加了这么多的市值。那么在前几天呢，川普总统在纽约州的时候，在一个小town参加一个 rally， 他就发表了一个讲话。当时他就说啊 ，Macron boy， 他说他们太厉害了，他里面说了一个 boy 哈，所以我看到有些中文翻译就说孩子们，美光太棒了。好，是因为呢，其实不是孩子们啊，他就是类似一个感叹词啊，
口头语
啊 ，boy， 好吧，那美光川普总统夸他说他在纽约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太棒了。 结果有人说，哇，川普这是不是点石成金啊，他一夸他，这家伙一下子就飙了将近20%。那我们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有美光的股票啊？如果您要是有的话，我真的好羡慕。好，恭喜您啊。
所以这个应该在川普说的时候就应该偷偷的进一点哈。好了，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财报和经济数据的一些关键的事件哈。第一呢，是英伟达将在5月28号周三盘后公布2027年财年的第一季度财报，市场预计营收呢将首次突破600亿美元的季度大关，这是本周最重要的科技财报，没有之一。第二呢，是5月29号周五，美国商务部呢将公布4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哈。市场预期同比上涨大概是2.4%左右。如果数字明显偏高的话，意味着美联储6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呢又会被推后了。从市场的整体气氛来看呢， AI 正在主导华尔街每天的故事线哈，全部都是 AI 了。但是呢，我们普通家庭看到的就是另一方面了，油价高，租金高，利率高哈。资本市场和这个 Main Street 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主街之间的距离正在被拉得越来越远了。
嗯，好，所以我们从整体气氛上来看啊， AI 正在主导着华尔街每天的故事。但是在 AI 股一直涨的同时，我们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油价也在涨，不过还好这两天还回落了一些，另外租金也高，利率也高，通胀也在高起哈。所以呢，等于是资本市场和老百姓之间的这种距离被拉得越来越远。也有一些策略分析师对目前的市场广度在收窄表示担心，比如说有一家这个投资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叫做 Matt Stuckey， 他就指出说，自伊朗冲突以来，跑赢标普500指数的公司比例已经从年初的65%骤降到24%，并不都是人人都获利的。他表示说，当市场变得更为狭窄时，作为投资者，你就会开始质疑这个市场的持久性和韧性。
是不是像巴菲特一样，然后全部都大部分卖出，手上留的全部都是现金，但是现金也会变毛的。
如果作为一个散户，你要是错过了今年到现在的这一波上涨，我觉得肠子基本上颜色也不
是
青的就是
绿
的，蓝的。是大资金它跑起来比较的困难，所以人家老早就先撤了。
对，好吧，然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政主线哈，霍尔木兹海峡跟我们虽然距离很远，但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的油价就和那儿每天一个绳连着一拽就动。
没错，好吧，让我们来看看哈最新的消息。在5月25号到26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呢 ，CENTCOM 5月25号发布声明，美军呢在伊朗南部阿布斯港附近的水域，针对两艘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发动了自卫性的打击，同时呢摧毁了一处地对空导弹的阵地，因为该阵地的雷达锁定了美军的战机。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上尉，他强调说，这是为了保护我方的士兵免受伊朗武装力量的威胁。接下来呢，不到24个小时，5月26号，伊朗革命卫队通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了消息，说他们击落了一架美制的 MQ-9 收割者无人机，并对一架 F-35 战斗机和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开火了。更引起市场震动的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阿奇奇他的发言，他说，即使达成协议，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和美国的挑战就此结束，绝对不是，我们这场战争既是必要的，也是关乎生存的。哎呀，这个怎么理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协议达成都很难，现在就协议达成了也并不代表着结束哈。
是啊， 昨天的话呢，伊朗的有一个代表团，他抵达了卡塔尔的首都多哈，与卡塔尔方面呢进行会谈，讨论美伊的协议草案。虽然这种会谈呢是有一定的进展，谈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呀，还有伊朗高浓缩油库存的处理呀，还有部分冻结资产解冻等这些问题上有了一定的共识。但是的话呢，这离说谈好还是有明显的差距。而且伊朗的现在所谓的最高领袖吧，就是小哈梅内伊，他也罕见的发表公开讲话，把当前呢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称为叫做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胜利，他是呼吁所有的伊斯兰国家要共同迈向一种新的地区秩序。这简单的翻译来说就是要把西方势力美国赶出去，然后这个让其他的海湾国家呢也不再敢让美军来为他们做撑腰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美国这面的话呢，川普却想构建一个亚伯拉罕的这种一个大的协议啊，所以这个双方感觉是鸡同鸭讲一样。好，那目前达成协议有几个障碍。国务卿卢比奥呢，他昨天表态说，目前协议的草案大致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阶段呢，是双方停止封锁，也就是伊朗立即开放霍尔木兹，美军也同步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第二阶段呢，就是在60天内进行关于伊朗这个核问题的谈判。伊朗原则上同意交出高浓缩铀的储备，承诺不再寻求研发核武器。美国呢，在协议落地之后，就要分阶段的解除制裁，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但是卢比奥也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说协议的文字表述可能需要几天才能最终敲定，因为一个词一句话都会产生争议。那什么争议呢？争议的焦点呢有以下几个哈。
那争议呢有几个哈。第一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开放无障碍且没有通行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呢已经放话说，海峡呢仍然在伊朗的管理之下，未来美军呢和以色列的船只呢不能通行，这等于就半推半就了哈。第二个呢是亚伯拉罕协议呢加强版哈，它的扩张，美国希望以伊朗加入协议为前提，把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约旦、土耳其也一并拉进来。但是呢，沙特5月26号已经明确表态了，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有一条不可逆的路径之后，才可能与以色列正常化。卡塔尔的立场呢也是类似，巴基斯坦呢则直接说这个提议不能接受哈。第三个呢，就是川普政府内部的鹰派和鸽派之间的一些争论吧。多家媒体报道，副总统呢万斯因为反对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白宫西翼的存在感呢他们称为就是几乎为零哈。但是前国家情报总监蒂尔西加巴德呢，他因为也是公开宣称伊朗没有制造核武器，加上他的丈夫身体方面的原因，因为患了癌症等私人原因吧，已经辞职。现在呢在这个政府里呢是鹰派的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正主导对伊的政策。
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给大家带来一些湾区的地方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继续我们湾区新闻之前呢，先给大家来一波抽奖
啊，太好了。
今天抽什么？今天没有大盘鸡和烤全羊了。今天呢，我们是对喜欢打高尔夫的朋友送出的一份大礼哦。
哇，这个应该很贵重。
哎，是的。那这个夏天在外面打高尔夫很辛苦的啊，天很热，而且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打满18个洞嘛。但是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一个叫做
室内的，
对，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叫做 Golfers BZ 提供的一个惊喜好礼，礼品包括一张50美元的消费卡，一套价值近100美元的高尔夫装备礼包，包括高尔夫手套、T 恤，还有帽子，还有一小盒球。 所以这就是价值150美元咯。
这个挺好的。
哎，这家室内高尔夫球馆呢在 San Martin， 它有非常专业的高尔夫模拟系统，可以模拟体验全球150多个知名的球场。而且呢它还有这个叫做 AI 挥杆分析系统，那马上会多角度回放你的动作和击球的轨迹，还有一对一的私教，还有小组的课程，还有举办像家庭聚会啊、朋友聚餐、商务活动的空间，还能提供餐饮和卡拉 OK 服务。哎，所以你到这里不仅仅是和高尔夫有关，它似乎是你一个社交还有休闲，还有当然系统学习专业高尔夫的这个技能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对这种大礼包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拿起手机哦，赶快编辑短信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然后对所有参与抽奖的朋友，我们就在节目结束7点的时候就开抽，抽中的听众朋友您到我们的网站 fm961.net 上就可以看结果了，今天7点过后就可以看结果。
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我去过这种室内的、
嗯、
就当然对高尔夫球的爱好者肯定室外呢也是
不一样的体会。
对，但是呢它室内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真的可以纠正你的动作，因为它的那个 AI 就可以给你分析，比如说你的哪儿就是姿势不对啊，而且你还有可以特定的去训练，你还可以回放你的姿势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尤其是就是夏天你不想出门、嗯、大夏天的 你可能去室内锻炼一下也挺好的。我在琢磨，
就算你自己不打高尔夫，你来一个拿到这个礼券送朋友是不是也行呢？
对对对，
我这主意不太好、啊、
不是，你可能舍不得送了。真的挺好的。
好，赶快拿起手机发送简讯抽奖到961961，您就可以拿到这份高尔夫的礼包了。
我都想发一个了。
要坐飞机你才有机会打到哦，所以我们湾区的听众是有福的。好吧，咱们看看湾区也有好多新鲜事发生。
好的，那首先呢，哎呀，怎么这个哪哪都跟 AI 有关呢？我这则消息呢也是跟 AI 有关的哈。位于库比蒂诺的迪安萨学院 The ANSA College，他们宣布呢，今年秋天将推出硅谷第一个应用人工智能理学副学士的学位，并在7月27号开放注册，希望培养更多的 AI 的，sorry，
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哎，因为这个 Danza College 是我们湾区很多高中毕业的孩子，他们如果觉得大学的学费比较贵的话，很多人就会选择在这个 Danza 里面先学2年，把基础课都学完，然后再申请到一些更好的学校。
没错，
所以这个面还是挺广的。
而且就是这样的 college 它更实用，更就是让你手把手的。
更何况你学的是 AI 嘛。
对，大学里可能很多就是理论啊，或者讲得很快， 很多我们的学生也是先去这种 college 学个1年2年的，拿了一个比如说 diploma， 然后还可以拿 credit 进大学。所以anyway 挺好的一个消息哈。而且呢，校方表示即使没有城市设计或资料科学背景，学生也能从基础课程开始学习 AI 概念和应用，之后呢再进一步选修机器学习啊、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提示工程以及 AI 代理等专业的课程。除了副学士学位外呢，学校也同步推出了6项 AI 相关的证书，以及针对上班族设计的非学分课程，内容涵盖了职场 AI 应用、生成式 AI 和商业分析等领域。迪安萨学院表示，新课程可衔接4年制大学，包括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并强调负责任的 AI 开发和应用能力。校方指出呢， AI 已经成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关键技术之一，希望透过新的学程帮助学生和在职人士掌握未来职场所需要的技能。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一个航空方面的消息。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它宣布从今年12月起开通了一个新航线，就是从旧金山的国际机场直飞日本的北海道札幌。这是一个新航线，每周3班，成为美国本土第一条直飞札幌的航班。服务呢将一路运营到明年的3月下旬。 札幌是日本知名的滑雪城市，拥有多处热门的雪场，也包括札幌国际滑雪场，还有札幌的一个叫做 Tining 的滑雪区。当地平均年降雪量是高达5英尺，被称为是全球少见的大型冰雪城市。新航线飞行的时间是11小时，票价是1500美元起，明年3月旺季期间呢，可能还会涨价。美联航表示，新航线主要是锁定冬季旅游与滑雪市场，也希望吸引更多的美国旅客前往日本。除了札幌这个航线之外，美联航十月也将新增芝加哥直飞东京成田机场的全年美日航班。根据报道指出说，加州啊，最近因为冬季暖冬的影响，像 Lake Tahoe 还有内华达山脉的部分滑雪场的雪量是不足，甚至就提前关闭了。所以对于那些发烧友啊，滑雪者来说，比较之下日本的雪更稳定，选择也更多，这也让札幌成为新的热门滑雪的一个目的地。
哎呀，
想滑雪了，你又想滑雪了。
我怎么觉得夏天还就是刚开始热起来，然后人家已经在 plan 这个
冬天的计划。
对呀、
啊嗯、
真的是太好了。好吧，那接下来这则新闻呢，又是和 AI 有关系的，是川崎重工将在圣河西成立物理 AI 中心，拓展机器人的应用。日本川崎重工呢宣布将和英伟达合作，在圣河西呢成立川崎物理 AI 中心，推动机器人和物理 AI 技术发展，应用领域涵盖医疗啊、长照顾和多种产业的场景。所谓物理 AI 呢，就是指能在真实的世界自主感知、判断并做出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主要应用于机器人和自主设备。川崎重工表示，中心呢初期将聚焦在医疗照护，希望通过 AI 与机器人整合，建立从病患报到、检查、治疗到术后照护的一站式的医疗流程，以应对全球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指出呢，川崎重工将利用英伟达的平台进行 AI 训练和模拟，先在虚拟的环境测试机器人，再导入真实的世界。他表示，未来所有会移动的东西都将机器人化。哇、wow ！川崎重工表示呢，圣河西中心也将整合其集团旗下的配送机器人、手术机器人和四足机器车等技术，并与日本及法国研发基地合作，加速实际应用的落地。你听听这句话，所有会移动的东西都将机器人化。所以以后可能养老啊，或者是就是真的不需要
那么多的人力了。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没有孩子的在担心自己老了怎么办，以后他们就说法就是说，我担心什么，以后都有机器人照顾我了。
但是你的情感机器人恐怕除非那个时候机器人也可以像 AI 和你现在这么聊天一样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肯定是
还是不一样。
聊天分分钟可以做到，可能给你个 hug 只是感觉不同而已。
天哪，那个机器的金属的温度我也受不了呀。
没准温度都可以调成36.5度。
我的天，变成一个电暖器这也不错哈。好，世界真的是变化很快啊。那我们再看看加州的一个政坛上的事情。六月初呢，还有一周，加州的州长初选就要开始了，所以加州州长的候选人们现在都在全州各地展开马不停蹄的一些竞选拉票活动。所以最近也有几位候选人呢到访我们的湾区。民主党的候选人叫做 Tom Steyer， 他在旧金山的市政厅递交了选票。这位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参加过2020年的总统竞选。另外还有一位民主党的候选人叫做哈维尔贝塞拉，他呢就前往消防员工会会址。这个贝塞拉是拜登政府的高级卫生官员，曾经担任加州的总检察长，拥有超过20年的国会议员的经验。还有一位共和党的候选人 Steve Hilton， 他还有和民主党的候选人现任桑侯塞市长的 Matt Manhan， 他都前往南湾参加活动。Steve Hilton 他曾经是任福克斯新闻保守派的评论员，也曾经担任 英国的前首相卡梅伦的顾问。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些频繁出现亮相的州长候选人，您更青睐于哪一位呢？如果您有自己的倾向啊，我们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啊，把您支持的那个候选人的名字发上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交流交流。
好，下面呢是跟这个加州食品券有关系的一则新闻哈，就是从6月1号开始，加州呢将开始执行新的联邦指导方针。食品券领取者呢需要每周工作20个小时或者每月80个小时，否则呢将面临食品券福利减少的风险。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呢，加州一直豁免居民遵守联邦政府针对补充营养援助计划领取者的时间限制政策。加州立法分析办公室指出，2024和2025年约有550万加州居民领取了超过125亿美元的加州食品券这个福利。这些福利呢，全部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平均的每人每月福利呢，大概是192美元。作为川普总统于2025年7月4号签署生效的大而美法案的一部分呢，这些新规则呢恢复了时间限制政策，规定呢适用于年龄在18到64岁之间、有工作能力，而且呢不与14岁以下儿童同住的成年人。工作、志愿服务或者社区服务，或者参加县级的职业培训、半日制在校学习或者参加培训计划，都可以算在这个小时之内哈。以下情况呢可豁免遵守这些规定呢，就是比如说你是怀孕啦，或者是患有无法工作的身心健康的问题，或者是照顾残疾人士或14岁以下受抚养子女，正在领取或者申请残疾福利或者失业救济金，联邦认可部落的成员，还有就是参与其他福利专案的工作要求，比如说你是加州儿童工作机会与责任计划或县城或县的成人援助计划的，可以得到这些豁免。
好的，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听了这个消息，对这种政策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我暂时听起来，因为我也没有做研究，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有能力的，还是要为社区
做点，你得工作，
对，
你才能够去免费的拿这种食品的补贴。
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如果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 make sense 啊，你就写个支持，如果您觉得这个我觉得不合理，你就写个反对啊，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平台，我们也来收集一下，看看大家对这种大福利的一些看法。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呢，是有一个教会的地址改变的问题哈，我们看看位于旧金山的 SOMA 区的 IPIC 教会，他的牧师 Ben 他向信众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呢教会已经正式启动购买位于联合广场邮政街 Post Street 491号的大楼，作为 未来的教堂的一个地址。这座拥有40英尺也就是12米高天花板，而且可以容纳1000人的礼拜堂的建筑，标价是1500万美元。这个建筑呢是建于1913年，原来是第一公理会的教堂，由里德兄弟设计，他们也是 Fairmont 酒店还有奥克兰的 Grand Lake 剧院的设计者。这座古典复兴式的建筑拥有大型的拱形窗户，还有凹槽柱，还有装饰性的一些设计。此前呢，是旧金山艺术学院在2001年买了这栋大楼，把它用作学生的礼堂。不过因为入学的人数下降，他们正在出售这个物业，所以 Ben 就表示说，这次收购是 IPIC 教会拓展它在城市影响力的必要的一步。这家教会呢，也顺便说一下，它受一些高科技人士的喜爱，比如说亿万富翁夫妇Trace 这个夫妇叫做 叫做 Trace Stephens， 还有叫做Michael Stephens， 他们呢都是这个教会的信徒。
好，下面呢，哎，我的信息都是关于 AI 的哈。5月26号的市场行情呢，给湾区就业市场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AI 芯片产业链仍然呢在扩张，美光突破万亿市值的背后呢是高带宽内存 HBM 先进封装 AI 数据中心相关的工程师岗位需求继续上升。湾区目前最紧缺的几个岗位方向哈， HBM 设计、先进的封装工艺、 AI 数据中心的冷却技术、模型推理优化、 AI 安全工程师，这些岗位的起薪在湾区已经普遍的高于30万美元，资深的岗位超过50万美元。我觉得如果您家里啊要有就是学习计算机啊电子工程的孩子，没准就这个礼拜呢可以让他们多关注一下这些大的公司实习招聘动态哈。这些公司呢可能都会有因为财报啊和市值变化释放出新的这种实习的机会，比如说像英伟达啊、AMD 啊、美光啊、Broadcom 等公司，他们都会有这种实习的这种招聘动态。如果您家孩子可以留意一下哈，我觉得30万美元和资深岗位50万美元是非常好的这个打工的
工作机会，天花板了，
天花板，对。
好吧，现在你要不学点 AI， 简直感觉在这个社会上都快混不下去了哈。不过呢，我倒看到有一个家长问一个就是教育界的人士哈，就说那孩子要学什么专业，然后这位专家他就给出了一个他的回答，他说学你最有 passion 的那个专业。
没错，其实总的来讲
很多事 AI 都能做了，只有你对某一件事情你非常的有你的热情，然后你有你的天分在那里，你才能在那里立足脚跟。当然我们也会运用 AI 来帮助你。
没错，其实做一件你认为有 passion 的或者是你觉得很喜欢的事情才能让你真的能够持续。但是呢，中间维生的时候如果能拿到一份高薪的工作也不错。如果你又喜欢 AI 然后有 passion 然后再做这样一份工作，我觉得真是就是喜上加喜的好上加好哈。
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陆最近的一个动向啊。最近呢在大陆啊，哎，很多 AI 的核心人才被禁止出境，然后很多跨境的券商呢遭到了整治罚款等等。你像大家常听到的什么富途啊、老虎证券啊、长桥啊等等，这些呢公司都被处罚。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在5月26号，彭博社发了一篇长篇调查报道，深度地剖析了中共证监会近期对跨境股票交易采取的严厉行动的深层原因。报道就援引了彭博智库编制的指数，显示出在2025年一年，中国出现绕过资本管制流出的热钱，总数达到了 1.04 万亿美元，创下了自2006年相关数据开始汇编以来的最高纪录。1.04 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就简单的说就是1万亿吧。中国一年的货物贸易的顺差大约就是 1.18 万亿美元，而服务的贸易是逆差。也就是说2025年中国对外贸易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几乎所有的外汇都被像这个，当然不是说赚进来的钱都出去，而是说这个金额相等啊，流出去的钱就一次性把你这个贸易顺差给抵消了。
哇，这个 1.04 万亿啊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大家都在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在把钱往出跑。
哎呀，真是老百姓就是最苦的。那接下来呢，彭博社的另外一个报道呢，他是2026年5月22号，然后他的报道指出，中国证监会联合多部门发布整治方案，针对富途、老虎证券和长桥等这些没有获得内地牌照的跨境券的 跨境券商的展开处罚，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要求两年内逐步清理存量业务。这期间呢，客户只能卖出资产，不得新增买入或者是转入资金。这个处罚消息一出呢，富途和老虎证券的美股盘前一度下跌了35%到47%。中信证券估计，内地投资者通过富途和老虎持有的香港资产大约有2000亿到2500亿港元。这些钱是怎么流出去的呢？大陆联合早报5月25号的报道列举了三条主要的路径哈。第一条呢，就是每人每年呢可以有50000美元的换汇额度，投资者呢就以旅游啊、留学啊等等名义换汇，然后呢把钱转到富途老虎的 APP 里，然后直接买美股、港股。第二条呢，就是场外交易，就是国内呢把人民币交给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呢在海外让另一个人给您对应的外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地下钱庄的运作。第三条呢，就是香港保险，就是用人民币呢买香港保险，然后你退保的时候呢，你拿到的呢是外币的退款，所以通过这几个途径哈，就把这个钱就跑出去了。
好，那我们还值得关注的是，香港的银行啊，它也升级了自己的要求，也就是在昨天，有一些网友反馈啊，中银香港的汇丰银行，他们在昨天起线下就要求分行，内地居民要到他们银行开户，必须要提供海外工作、就业或者是留学的证明，或者必须拥有其他海外账户，而且存款超过10万元。同时呢，必须要证明海外资金的合法来源，仅有内地资金来源不可以开户，内地转到其他海外账户的资金也不算。汇丰呢，不允许内地居民再用港澳通行证来开户，必须要有香港证件。那这一系列的动作就说明啊，中共监管目标的已经不再是让资本规范流出了，而是他们希望让资本一滴都不能流出去。他们要的呢是把钱永远锁在国内啊，但是这只是他们对老百姓的要求。大家都知道啊，那些高官们哪个没有白手套，哪个不把自己的钱和这自己的子女都洗到国外去呢？
哎呀，没错，反正苦的都是老百姓了。同一天呢，这个也是5月26号哈，彭博社呢还有另外一则爆料，说中国当局呢近期已将出境限制措施扩大到民营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技术人才，这里边呢名单中包括了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等公司的部分关键员工，这些被认定为战略重要性的人员出境前必须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部分公司甚至要求员工上交护照。过去呢，这种上交护照的做法主要针对体制内官员、高校研究人员、国企的高管和科学家，这次正式延伸到了私营企业的 AI 核心人才，包括研究员、创始人、高管。过去几年呢，中美 AI 圈呢其实存在一条隐形的人才高速公路哈，硅谷招人，中国 AI 公司回流抢人，人才是双向流动，但这条道路呢正在被快速的收紧了。对于湾区科技公司来说，未来再从中国 AI 机构来找这个顶尖研究员呢，恐怕也没有以前那么的容易，但是中国呢想出来也是不容易。
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消息是，美国一个亲共代理人被起诉，他是谁呢？是德州的前共和党主席的儿子。这个前德州共和党主席叫做汤姆·伯肯，他的儿子叫小托马斯·伯肯，他的笔名叫做 Tom McGregor。他在最近在美国法院出席起诉前认罪听证会。这个小包肯是在2010年前后就到北京的，然后在北京的央视啊 CCTV 担任评论员和编辑，还写一些亲共的一些评论文章。根据起诉文件，他在中共国安部一位代号叫 Cathy 的官员手下工作。 Cathy 呢通常支付他每趟赴美旅行费就给个7-8千美元，然后通过撰写报告累计支付了他至少10万美元的报酬。2025年1月呢，小包肯返美时就被 FBI 约谈了， FBI 要求他照旧继续为中方工作，但作为让他作为反向的监控双面间谍。 等2026年2月他再度返美时，他在华盛顿的一个饭店与 FBI 受托人会面，承诺要以$10,000换取一份足以影响美国政策走向并由习近平本人阅读的局势报告。 FBI 呢在饭店内全程监控了这次会面。那么他被指控是他面临着违反美国法典第951条的重罪指控，在未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这条罪名比常见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FARA刑责更重，最高可能会判10年监禁。
好，下面呢是关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2026年5月23号到26号，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呢对印度进行首次正式访问，旨在修复因贸易关税等问题而紧张的美印关系。访问期间呢，卢比奥先后到访了加尔各答、新德里、阿格拉和斋普尔等地。他首先在加尔各答参观了特蕾莎修女慈善机构总部，随后呢和印度总理莫迪和外长苏杰生举行了会谈。
那卢比奥他在那里访问啊，其实真的非常的辛苦。大家看新闻也知道了，这几天欧洲气温飙到了35度，印度就飙到了47度。哇，那这个天气47度啊，烤箱里也不过才这个温度，人家卢比奥还得穿着西装革履，还去泰姬陵。我看着他和夫人在外面照相，我觉得天哪，这和北京烤鸭的待遇简直了，差不太多哈。但是人家是非常的敬业啊，也达成了一系列的一些协议吧，最重要的是签订了这种稀土的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合作的协议。好吧，那我们长话短说，因为在今天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采访啊，是关于移民绿卡的一些申请变化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现在广告过后呢，再给大家带来这方面的细节。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我是唐韵。
我是娱乐。
好，最近绿卡的这种申请变化的情况真的在社区里面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大家都非常关心啊，因为很多家人呢、或者是工作签证涉及到要身份转换的话，究竟谁会受影响呢？昨天在同一时间呢，我们是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移民律师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但是因为昨天的信号播出也的影响哈，我们广播上收听的听众朋友可能您没能听到，但是也提醒大家一下，可以在网站或者是用我们的 APP 来实时收听，这个就不受我们发射塔信号的影响了。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请到的我们的移民律师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所谓的这次移民局的它的一个调整是会涉及到谁啊？哪些对哪些正在申请绿卡、正在准备递交 I-485 的朋友会有影响？那这个境内身份的调整，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不出境直接在美国境内申请绿卡，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大家最重要的移民途径之一。那现在它意味着什么？我们手上如果已经递交了485，会不会受到影响？还没递交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请到的移民律师呢，是来自洛杉矶的移民律师周梅，我们就来听听他帮我们分析的新规定会对哪些人的申请绿卡转换身份有影响。
这个政策出来，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核心的用语，我觉得代表了它的精神，就是说给绿卡是它叫做是个 grace， 是个 administrative grace 或者是 discre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跟以前他们川普刚上来的时候说的是一样的，给你移民不是你的权利，是我们给你的一种优惠。那这种 administrative grace 就是说讲得很明确，是行政当局给你的一个优惠或者是恩惠。 grace 这个词翻成恩惠都可以。那他又强调他是 discretion， discretion 就是说这个裁量的权利、裁决的权利主要是在行政当局的这些判断你案子的 officer 手里，这个是他的核心的这么一个精神。那当然他也有一些看起来是不太完善的一些细则，他点了一些东西哈。 就比如说，他说的是你本来是进来的是非遗身份，学生呢，或者是观光旅游签证，商务签证，你进来以后，寻求身份的变更，他觉得这个和拿绿卡，比如说跟美国人结婚了，他说这个不行，你要回母国去。他也说了，他当时的用词是绝大部分都不可以跨越 consular processing，就跨越在海外领事馆、使领馆拿绿卡的步骤。然后他说，这个是基于国会当年法律的本意，是他们重新释法的本意。这就是他们现在说的这些比较大的框架。这个丢出来以后，这个又是长周末。然后周五丢出来之后呢，当然就炸锅了。一个是就是说，就是科技领域，还有这种长期的这种工作、职业移民工作签证领域，那是 H 跟 L 签，这两个签本身就是dual intent，就是说他本来进来的话就是可以是非遗签证，也可以是移民签证。尤其呢是 H1B 的这个领域，它现在代表着硅谷，代表着 AI，代表着一大堆在美国就是对美国这个经济贡献很大的一群人。那你说，那些1B5的人呢，或者就是这种投资移民的人呢，或者那些国家利益豁免的人呢，当然还有就是跨国公司高管这些 L 签，最后变成 EB1C 这些人呢，那这些就是比较高端的职业移民怎么办？那这一块好像目前来讲基本上是搞定了，因为关于 H1B 就直接就说了是 H1B 可以继续原来的方式在美国境内拿，然后后来也说了这些对国家经济有贡献的、国家利益有贡献的是可以在美国境内拿，当然他们也说的是 case by case 的哈，具体情况要看具体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一个个案。那剩下的就是一群人了，就是对我们比较相关的呢，就比如说是有一些旅游签证准备旅游签证和学生签进来，持这种非移民签进来，当时进来的时候跟美国政府有一个承诺，就是回国，学习完了回国，那旅游完了回国，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将来想通过比如说婚姻或者是转什么其他的方式拿绿卡怎么办？那我首先觉得，就是这样一群人，如果他们转了职业移民，就是像这种 L 签啊、H 签啊，那是没有问题的。那又回归到刚刚说的这些对国家经济利益有贡献的这一群人的这么一个群体里了，那他们是不是能够结婚呢？这个谁都不知道了。因为像以前，比如说你是学生签或者是B1、B2 签进来，你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做 90 days rule，就是90天法则，就90天内你不可以做和你这个学签或者是旅游关关商务考察签不一样的行为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这个90天内你也不可以转职业移民，你也不可以结婚，这个是大家一般都会遵守的。那现在他们判断是说，这个90天的 rules 就是90天法则就会得到冲击了。那具体这个如何实行，真是不知道的。那再往下就是有一群正在准备转签证的人，正在准备转拿绿卡的人，他已经交了450了。那这一群人就比较复杂了。那这一群人很可能在交450的时候，是有身份的，也可能呢他是合法进入的。他交450的时候，他身份已经过期了。他当然他因为是跟是公民的直系亲属，比如说是公民的父母或者公民的配偶，他是可以。但就是可以 waive 掉他这个签证过期的这个事情的，他485再转换。那这个时候你能够叫他回到母国去等待吗？这绝对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身份一旦过期，身份一旦过期的话，他们看过期的时间长短，很可能就面临着几年不能回国的这么一个 bar，这么一个阻碍。比如说他身份过期1年了，他10年就不能回来了。时间不能回来了，那你对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家庭社会的这个架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这一块是可以实行的，这个是完全不现实的这么一个事情，而且也是会得到很多提告的这么一个事情。已经有律师在群里丢出来了补件信，这个补件信呢，就是一个公民的直系亲属寻求485转换身份，然后这个补件信他就讲的就很清楚，他说补件信里说这个正面的因素包括什么呢？家庭的纽带，在美国住了多久时间， 然后呢，如果不给你485的话，对你家庭的不利影响，你的教育程度、英语流利程度，你是不是服过美国兵役？你在美国的就业历史，你在美国有没有资产，包括有没有产业或者有没有生意？然后呢，你对美国社区的贡献，比如说你是不是在社区或者宗教的这种教会啊，做义工，你是不是缴过税？然后呢，你是不是有以前的犯罪记录？你已经就把它这个东西已经更正改正了，然后所有其他的正面因素，所以这封补件信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直接丢出来了，这个在网上大家都在讨论这封不见信。根据这个新的政策，那他移民局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给你出个不见信，证明你是符合这个政策的。那这个不见信中的所有的这些正面的因素，就是给你加分的因素，其实也就是说，已经从某种意义上告诉了你以后就是这个裁决的方向。这个是很比较有一个指导意义的。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手里看到这封补件信，它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直系亲属485要求补件，当然是以前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补件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并不难满足。当然，你不是说这些条件我都交上去了以后，我就一定能够就是确保你就是给我一个好的结果。这个是没有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说，我为什么说上来就是说它是一个 grace，它是一个恩惠呢？也就是说，它可给你，不可给你，它的裁量权是非常大的，也就是做了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这么一个摇摆。这在法律中是很可怕的，因为你做任何事情，你不能随心所欲，他会说你是 bad faith，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些就是。这些量刑，就是不叫量刑哈，这个做出判断的官员，你可以是 bad faith，你可以根据什么其他的要求，比如说是政治的要求、意识形态的要求，或者什么当前的风气，你做出这个东西，这就是 bad faith，这是很可怕的。美国法律中经常去提告的，就是告说政府做这个事随心所欲。所以在如果是说我们以后看到了大量的案件，发现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提告是避免不了的。还有另外一个律师，他在网上也丢出了一个旧案子，旧案子也是关于一个美国公民，他当时给亲属申请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没有拿到嘛，然后就提告了，在法院提告。那在法院提告了以后，就这个案子，这是当年的案子，还不是最近的哈，当年的案子。然后当时的法官就找了不同的 officer，不同的移民官来问。问他们有没有可能完全同等的条件，officer 做出不同的结果，每个人都说是有可能的。那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随心所欲，它等于是说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标准，就给你一个随心所欲。也许那天 officer 心情很好，也许那天是周五，也许第二天就是要过长周末了，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是什么呢？当他做了这些动作以后，其实是增加了所有人的法律成本，因为最终这些移民律师还有这些人权团体一定会把这个事拿到法庭上去说说清楚。